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4月14号，公元2007年5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介绍佛教活动在印度各西藏学校中展开。中国当局宣称西藏寺庙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达拉喇嘛向印度10万民众集体皈依佛教大典上震撼。西藏法学家在美国就17条协议发表演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介绍佛教活动在印度各西藏学校中展开。下面请听连吉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日前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强调，不仅僧尼，俗家男女也要认真学习和领悟佛法知识的重要性。对此，达赖喇嘛办公室按照达赖喇嘛的指示，邀请达赖喇嘛的英文翻译格西多吉战堆，从上月23号到本月17号，在印度西姆拉西藏学校、马纳里西藏学校、达仁斯拉西藏索嘎成人学校和达仁斯拉西藏上儿童村、下儿童村以及儿童村所属中德日和苏家等分校中特别开课，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佛法的基本知识和修行与实践方法等。在授课过程中，格西多吉战堆分别对5年级学生开设1节课，对高年级开设4节课，对全体师生开设1节课。通过介绍佛教，还专门以问答形式进一步解答了佛法理论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达赖喇嘛的英文翻译格西多吉战堆在各西藏学校中展开的介绍佛教活动，受到师生们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并一致表示通过讲解加深了对佛教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对今后修行和实践佛法教义带来了巨大的帮助。据介绍，格西多吉战堆不仅在西藏各学校，同时在西姆拉、中德日和比日等西藏流亡社区也向民众详细介绍了佛法理论知识。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香巴平措，昨天29号，在拉萨人大常委提醒审议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中指出，西藏宗教活动场所收藏保管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使用这些文物的宗教公职人员应当依法承担保护的义务，并接受文物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根据本台了解，中国入侵西藏之后，西藏的历史文物遭到了史无前例、无法弥补的毁坏。6000多座西藏寺院当中，几乎没有一座摆脱厄运，都遭到了毁坏。西藏的古典历史书籍、传教经文以及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建筑物等西藏珍贵的历史文物，大多已被烧毁、被掠夺的所剩无几。现在西藏文物当中，价值最高的历史文物都陈列在北京西藏博物馆、上海西藏博物馆等内，留在西藏的只不过是被当局摧毁和掠夺之后的残余而已，无需加以保护。此外，中共当局一直把西藏僧尼和寺庙视为是所谓分裂集团的主要基地。日前在拉萨召开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部署了所谓的反分裂工作，并大肆强调在西藏各寺庙中要加强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当局这次以保护文物的名义，通过法律将西藏所有的珍贵文物归属国家所有。这一举动无疑是中共在政治上对西藏的进一步打压，并加强控制西藏的寺院和僧尼，非法将西藏残余的寺庙文物归己所有，来加大对西藏珍贵财富的强占和掠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达拉喇嘛向印度十万民众集体皈依佛教大典上致函。详细情况请听国宾家的报道。
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引述印度媒体报道说，大约有十万名所谓印度贱民和原始部落的居民于本月27号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城市中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皈依佛教典礼，从此正式皈依佛教。这些印度民众在皈依佛陀的梵唱音乐中宣布放弃原始生活信仰，而遵循佛教非暴力道路，以佛法教义为信念的皈依。消息指出，在平日只有印度重伤层社会人士才能涉足的孟买马哈拉克斯米跑马场27号聚集了所谓的印度底层社会的约十万名民众，并保持着逃避重刑制度的迫害以及找回人心尊严的生活，参加了由印度中央政府执政联盟之一的印度共和党主办的皈依佛教大典。这些平民主要是来自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42个游牧部落的居民。这次皈依佛教大典是由来自斯里兰卡、泰国和缅甸的佛教僧侣主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本计划参加并主持这次皈依佛教大典，但由于行程忙碌临时取消了有关行程。但是在大殿上，主办单位代表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致函，达赖喇嘛在函中预祝大殿顺利成功。消息指出，类似的皈依佛教仪式印度各地每年都举行多次，但这次印度佛教徒特别举行盛大的庆典，主要是为了纪念安贝德卡博士皈依佛教55周年。1956年4月，印度宪法起草人兼第一任司法部长安贝德卡博士干预印度教的重刑制度不公和仰慕佛教宣扬终身平等的教义，从而在印度安德拉邦纳嘎堡城市中率领所谓的印度底层社会的约50万民众皈依佛教。据了解，印度一直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国家，80%的人口为印度教徒，以印度教教义为国家治理方针，而印度教的社会是建立在种姓制度上，并歧视所谓的印度底层社会民众。因此在印度每年都有很多人为了躲避种姓歧视选择皈依佛教为新的信仰。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设立在美国纽约和新泽西的地方西藏青年会于上周日27号就有关17条协议方面举行了座谈会，并邀请哈佛大学法学系西藏博士罗桑森格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向民众详细介绍有关17条协议的真实内幕。在讲座会上，美国纽约和新泽西西藏地方青年会会长辞任班丹在座谈会开始前发表讲话时指出，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西藏人绝对不会接受所谓的十七条协议，原因是十七条协议是不平等强迫下签订的协议。其次，所谓的十七条协议被签订之后，中国政府不仅没有遵守，反而严重践踏协议内容，因此达拉喇嘛流亡到印度之后立刻宣布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无效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系西藏博士罗桑森格向与会者从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历史背景以及国际知名学者在有关十七条协议方面的研究和各自所持的观点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之后以问答形式，西藏法学家罗桑森格博士回答了与会的西藏青年们就有关十七条协议方面所提出的各种疑问。此外，上周三23号在美国纽约和新泽西的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当地流亡藏人纪念中共被迫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第56周年黑暗日，当天当地流亡藏人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前举行集会，将写有十七条协议的内容和自由西藏等口号的抗议横额与标语贴在中国领事馆的墙上，并指出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是伪造的，西藏人绝不予以接受。美国纽约和新泽西西藏地方青年会还分别向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和联合国呈交了请愿信，要求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今年5月23号是在西藏历史上签订十七条协议56周年的黑暗日子，旅居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抗议和纪念活动。1951年5月23号，西藏代表团在中国政府的威胁和强迫下签订了所谓的十七条协议，但由于中国方面逐步践踏十七条协议的内容，因此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高层官员 与藏人在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并宣布17条协议无效。尽管中国政府在践踏17条协议的同时，时常把协议作为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但是许多国际知名法学家也认为，按照国际法的原则来讲，17条协议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国宾家为你介绍的西藏的地位。
西藏政府昌都地是西藏的首都拉萨，国家元首为达赖喇嘛，下属有管理广大西藏疆域的以噶沙为主的各级政府机关和大会等。西藏政府遵循的国家法律是公元7世纪的松赞干布和公元15世纪的西藏国王帕朱羌居建村，以及公元17世纪的五世达赖喇嘛和公元20世纪的13世达赖喇嘛所颁布的各项法律，由政府人民的法官们负责实施。西藏政府进行着水利定额、藏币的制造和发行、印刷邮票和建立邮政，以及组建和管理军队，一个政府的全部管理工作。这一切都源于古老的传统，在当时的状况下能够发挥其功能。但是到了20世纪，随着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西藏原有的习惯和制度也必须予以改变。西藏政府的组织并不是一个权力集中的集权制度，而是将权力分配于各地的总管和各县等部门，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治。这是由于西藏疆域广大，没有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而造成的。西藏的外交也仅仅局限于相邻的周边国家。西藏与尼泊尔、不丹、西京、蒙古、中国、印度和英国政府等的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过交往，同时与日本和俄国也有过一些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藏手持重力，就此也明确表明了西藏是自主的行使外交事务的。当时日本占领了在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缅甸运输线，为此英国和美国、中国等为了将军事物资通过西藏运往中国而虽然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西藏继续坚持中立的政策，使同盟国家也只好予以接受和尊重。现在中国虽然声称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其实按国际法，承认一个国家为独立国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各国公开宣布而承认，另一种是虽然没有被公开宣布，但通过行为实施，从实施上予以承认。两个国家制定签订条约，进行协商或外交往来，都是同等于承认对方为独立国家的。西藏与蒙古于公元1913年签订条约，双方宣布承认对方为独立的国家。尼泊尔则不仅与西藏签订过条约，而且在西藏设立了代表办事处。公元1949年，尼泊尔加入联合国时，在证明其为独立国家的文件中就提出，他们曾经与自主地与西藏和英国、美国、印度、缅甸、法兰西等国家进行过外交往来。尼泊尔和不丹、英国、中国、印度等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了外交代表办事处。在中国的宣传中，虽然声称他们的代表办事处是国民党的所谓蒙藏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但西藏政府始终将其认定为中国的临时代表办事处。该办事处的地位与尼泊尔、英国等政府在拉萨的办事处一样，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为寻求西藏政府的协助而前来拉萨时，西藏政府外交部与美国发生了外交联系。不仅如此，先后在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时，有许多国家谴责中国政府非法对一个完全自主独立的国家进行侵占。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宾家为你介绍的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